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同在这里来敬拜神。我们当中有哪些人是今天早上第一堂，有在这里参加聚会的，请举手我看看好吗？哇，哎呀，相当多的人是第一堂的哈。很高兴能够再看到你们啊。那我们的这个喜欢听到非常好啊。但是听到以后更要行道啊，能够把听的能够行出来，那这个是更重要的。我今天早晨也有强调，就是我们听完道以后，我们星期天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参加聚会，但是聚完会以后我们就又分散到四面八方去。那当我们分散到四面八方去的时候，这个维也纳华人基督教会还存在不存在了？这里都没有人了，还存在不存在？啊？你认为存在还不存在？存在，存在在哪里？都没人喽。啊？存在在什么地方？哦，整个维也纳都是，那就是你到哪里，这个维也纳华人教会就在哪里。哦，因为你就是代表这个维也纳华人教会嘛，那。所以我们星期天来这里聚会固然是很好，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你在这里听到了以后，然后你把所听得到回去应用在你的家庭，应用在教会的侍奉，应用在你所工作的场所。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把神的道把它应用出来啊，所以我们聚集的目的是为了要分散，啊，分散的目的是为了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你们去的地方是我所不能够去的，但是你们却可以在那个地方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哦，那这个就是我们主日在这里崇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感谢主，我们呢，今天早上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今天下午再来。那今天早刚才你们读了这一段圣经了，这一段圣经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一段圣经。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如果你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那你大概从小就听到这个故事了吧。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从小就听到这个故事的？不少人哈，你们从小就听到这个故事。那说哎呀，是不是啊，你老远跑来又讲这个故事，那这个我很小就已经听到了，你要说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圣经要来告诉我们些什么哈。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拿过来给主。好，那在今天的这个主题里头，我先让各位看到这一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我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图，这个图就让你看见，这个箭头指的这里有一个小方块哈，那这个是加利利海哈，也就是我们在圣经里头有的时候称为加利利海，有时候称为加尼撒勒湖哈。那这个，所以你们在圣经里头看见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同样都是指这个加利利海。那这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我刚这个箭头指的地方呢，是在加利利海的一边哈。那这个就是当时候耶稣分五饼二鱼给5000个人，那里提到说5000个男丁。然后如果再加上妇女孩童是超过10000人以上咯。那就在这个地方，耶稣用5饼2鱼是1万个人以上吃饱呢，这件事情呢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记载。那圣经里头不是有很多的事情四福音都记载了，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可见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要跟各位一同来思想，到底今天这一段圣经，你从小就听过了这段圣经，在今天21世纪到底对我们在说些什么啊？那这个怎么知道是在这个地方呢？我曾经去过以色列3次哈。那这个地方呢叫做他家，这个他家呢有一个教堂，不是很大的教堂。这个教堂里面呢就放着这个用马赛克做出来的5饼2鱼，就放在这个圣坛的前面这里啊。那这是1932年的时候，他们重新在勘定这个地方，的确就是耶稣当年用5饼2鱼喂饱5000个男丁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在那里就建了一个教堂，然后呢，有这个马赛克在那里来纪念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那这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对于我们今天的人在说些什么呢？刚才如果你读圣经注意听的话，那圣经里头提到说他向他们讲了许多的道理，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这句话？有哈，跟他们讲许多道理。可是这一段圣经，你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好，你有没有看见有提到说到底耶稣讲什么？圣经有没有记载？有没有记载？你注意看看有没有记载？没有哎，圣经没有讲他们听到什么。但是呢，哎，圣经没有记载啊。可是这些人呢，是从早上听到下午哦。然后甚至到了傍晚了，才叫他们说散开，他们还要继续在那里听哦。我们现在的人可不一样喽，这个第一堂听完了，就大部分人都走了哦。那我们第二堂的人还继续留在这里听的，那算是不错的，很好。那我不晓得，如果我再讲第三堂，还会有多少人在这里啊？但是耶稣呢，却是从早上就讲到下午，甚至到傍晚，还要门徒说，哎呀，可以请他们走了吧，不然，这个晚上怎么办？那他们肚子饿了怎么办？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说，的确耶稣是讲了一些道理，而且这些听的人他们很有心，愿意继续的听哦。就像我们在座各位，你很有心，你第一堂完了还要上第二堂啊来听。那到底耶稣说了些什么？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一同来思想。可能你在从小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大概老师还没有告诉你耶稣讲了些什么啊。那我现在我这个不是我自己编的哦，我们从圣经里头来看耶稣讲了些什么。至少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讲了3句话，而这3句话呢，却是圣经明明记载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今天下午呢，就跟各位一同来思想，到底耶稣这3句话是什么？那这3句话，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意思？那在这里，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句话，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这是耶稣讲的第一句话，你们给他们吃，那这句话呢，是耶稣给他们看到一个神的国度的意象，这是圣经里头明明有提到的。那时候门徒当然有一些反应，我先不讲这些反应，我们先看到说耶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给他们吃。当我们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要跟各位一同来思想，在你们的周报上有写这个大纲，但是我这个大纲底下还有一些小点，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因为你以前读圣经可能你没有这样子读出来，那我现在帮你看一看，你们给他们吃，这是国度的意象。首先我们看见很多人需要吃， 如果以现场来讲，在那个现场里头，就有5000个人加上妇女孩童10000多人在那里，他们需要吃。但是如果你常常看报纸，你也会看到说，哎呀，现在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当我们在这里住在维也纳，我们住得好吃得好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无论是在非洲，在叙利亚，在伊拉克，在很多中东的地方，哎呀，因为战争的关系，这些恐怖分子的关系，很多人流离失所，没地方住，没地方吃，所以你当然会想到说，哦，你们给他们吃吧。那耶稣在讲的就是说，我们去帮助他们，救济他们。当然这个也没错，的确今天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物资很缺乏。所以呢，这个有一个机构叫做 World Vision， 就是世界展望会，他们有一种活动叫做饥饿三十，就是找一些教会的年轻人，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呢，集中在教会30个小时的时间，当然他们也有一些活动，但是这30个小时除了喝水之外呢，没有吃任何东西。让他感受到说饥饿是什么样子，那这个然后呢，就把他们这30个小时，因为他们没有吃东西嘛，所以这个吃的钱就省下来了，那省下来的钱就集合在一起，然后捐给那一些没有东西可以吃的人，所以这个叫饥饿三十的运动，在台湾在中国都有这样子的运动，那让一些年轻人来感受到什么叫饥饿，然后去帮助那一些饥饿没有东西吃的人。那当然这是一方面，你们给他们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虽然在物质上丰富，像我们在维也纳也好，或者是欧洲许多的大城市，我们没有这个饥饿的问题，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有心灵空虚、心理饥饿的问题？有没有？有，你会看到许许多多人，有的人是要争取权力、争取地位，争取钱财，或者是放纵情欲，那这些都是心灵里头的饥饿，心灵的空虚。那有些人在网络上要找一些虚拟的对象，这个要得到一些这个精神上的满足，以至于沉迷在这些网络的里头，那这个也是一种的饥饿，所以今天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人，他们有些人是物质上的饥饿，有些人是心灵上的饥饿。那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这个你们是谁呢？也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包括你，包括我在内哦。我们今天不是只是来这里，听听讲道而已。你们给他们吃吧。这些物质上有缺乏的人，我们尽可能的，我们要帮助他们。那这些心灵有缺乏的人，心灵饥饿的人，他们也需要得到饱足啊。所以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这个贫穷，不只是指物质，更是指心灵的贫穷。所以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都要思想，那我们怎么样子来给他们呢？主要我们给耶稣基督，他就是要我们每个人，我们不是只有在这里自己享受而已，他要我们给人家，给人哈。所以圣经里头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把耶稣的一生把它描述出来，它是一个给的人生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一段圣经，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啥夺的，他倒虚己，却要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甘心受苦，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呀，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给的榜样啊，他甚至降卑到世上来，然后啊，把他自己的，甚至把他自己的生命都给出来。我们很需要给。今天的人大部分我们都想得啊，我们能够得到更多更好，但是从耶稣的教导确实要我们能够给。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这个云南的昆明，那在云南的昆明呢，我去参加这个礼拜天哈，去参加一个国际教会的聚会啊。这个国际教会呢，就是在云南的一些传教师啊，那他们从世界各国来的，他们到云南的少数民族那里去传道啊。那他们周间就到山上去，到各个很偏僻的地方去，然后礼拜天呢，他们就回到昆明来啊，在那里一起做礼拜。啊，我看到100多人啊，这些人都是从各地来的。那这些人哦，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护士，有的是老师啊，还有各种各样工程的人员都有。那他们到山上，到偏僻的地方去，他们就是在那里以他的专业在那里来贡献。他们在自己的国内，他们都有很好的收入了，但是他们愿意到中国偏僻的乡村的地方，少数民族的地方去做这样的工作啊。当我看见这些人的时候，我心里头很受感动，我就觉得说这些人。就是什么，这就是给的榜样啊，他在那里不是要得到什么，他是要给出去，把他的时间给出去，把他的金钱给出去，把他的这个才干给出去，来帮助这一些穷乡僻壤啊，这些在少数民族的这些人。所以给我们看见耶稣的讲的这一句话，他说：“你们给他们出吧，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给的榜样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给他们。所以各位在这里，首先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国度的意向，国度的眼光。我们不是只有看到啊，我在维也纳这个地方。”我只要生活能够过得去就好了，那我在教会里面，我参加这个聚会那个聚会，这个活动那个活动，那我捐一些钱这样子就够了啊。我们还要想到在我们之外，在奥地利之外在欧洲，现在欧洲也有很多的难民哈。我刚从巴黎过来，我看巴黎的街头哇，跟我一两年前去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哇，在街头上很多的难民啊，在那里要钱啊，要饭啊，这些景象是我去巴黎这么多次，我从来以前没有看过的，那也是最近的情形。可能在奥地利也有一些难民也有所以现在就是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开阔，让我们能够看见说，哎，我们不是只有在这里聚聚会而已，我们要有一个国度的眼光，看见神国度的需要啊，需要有人去给他们物质上的帮助，去给他们属灵上的帮助，那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啊？那这个是第一方面，耶稣提了问了第一个问题，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常常记得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这个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能不能齐声大声的讲一次？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啊！那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一句话，在这个耶稣在那里的讲道里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给他们吃吧。然后耶稣讲的第二句话，也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头的第二句话，说，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你们去看看啊。那我把它简化一下，说你们有多少， 这是大家的参与啊，你们有多少？耶稣先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这些门徒呢，哇，就不晓得怎么办，因为他明明看见这里头，哦，这里头人相当的多啊，哦，不是只有少数几个人，如果说只有一二十个、三四十个人还可以对付哈，像我们今天中午吃饭大概100多人这样子还可以对付得来，如果是1000多人在这里，你说你要怎么办？那可能你也会像门徒这样子的反应哦，可是他们不是1000多人哦，他们是10000多人哦，所以怪不得门徒他们会反应哈，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今天的圣经里头就给我们看见他们有几个反应哦，他们说，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饼给他们吃呢？我们只有20两银子，可以买多少饼呢？干脆就叫他们到附近的村庄里头，看他们能够买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应付这么多人的需要。你说他们的推辞合理不合理？合理不合理？合理啊，很合理啊，的确是这样嘛。哪里有那么多钱可以买那么多饼给他们吃？即使有那么多钱，也买不到这么多饼啊。哦，已经傍晚了，哪里去买饼了？所以他们的推辞是很合理。那你看今天的圣经，耶稣有没有说，呀，的确是这样，那算了吧，就让他们散开好了。耶稣有没有这样讲？有没有？没有。他怎么说？他说什么？你们给他们吃吧。哦，然后他说，你们有多少？所以耶稣问这个你们有多少的意思，就是什么？不要他们怎么样？推卸责任。不要他们推卸责任。虽然他们的理由似乎是正当的。哎呀，我还年轻啊，我经验很少啊，哎呀，我最近很忙啊，我没有时间可以出来接受装备啊，哎，或者是我这个圣经还不太熟啊，这个等到熟了以后我再来侍奉啊，哦，呀，可能我们有时候教会要邀请你做什么时候，你会有各种不同的理由。那这些理由听起来怎么样？也是正当的啊。可是耶稣并没有说啊，好好好，那就这样吧，哎，不会有。耶稣要他们，耶稣还追问说你们有多少？就是说你不要逃避你的问题嘛，哦。你不要逃避啊，哦，好，所以那怎么办呢？哦，你们有多少？哦，所以呢，这个我们呢，我们华人呢，平常我们有一个心态，就是多一事不如什么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事儿，哦，那这样子是最好了啊，哦，就是打太极拳把它推出去吧，哈，哦，推出去就好了啊。但是耶稣不让他们推哦，他的门徒这个推那个推这个推，哦，但是耶稣不让他们推，耶稣说你们有多少，换句话说就用你现有的就行了，哦，不必说哦还要去借钱来买，也不还要到处去搜刮这些饼来给他们吃，哦，你现有的就行了，哦，换句话说你的责任啊，你自己的责任你要担当。我昨天呢，看到这个，在我的手机上面呢，看到有一个报道啊，就提到中国有一个七岁的男孩，他在电视台上表演哦，他在电视台上唱歌，唱得很好听，他唱的歌是跟爸爸有关系的。那这个他唱完了以后呢，这个主持人就访问他，哦，说为什么你会唱这条歌，哦，那你跟你爸爸的关系怎么样？你知道这个男孩怎么说？这个男孩说，我现在7岁，我爸爸只牵过我的手2次。7岁啊，他说爸爸只牵过我的手2次。 那所以呢，我希望说我的爸爸能够多跟我在一起，能够多牵手。那他爸爸当场在那里所以这个主持人就叫他爸爸到那里去说啊，好不好？这个孩子叫浩浩说浩浩的爸爸，请你到前面来，你牵着他的手好吗？这是第三次喽，所以等于就是在那里，其实他这个节目呢，主要就是呼吁这些做爸爸的人说你不要忽略你做父亲的责任孩子很需要你，这个男孩子很需要你所以你不要忽略你自己的责任啊。我看了这个影片呢，我非常的感动就看见说的确有许多人，他们也许爸爸或是妈妈忙着别的事情甚至是忙着教会的事，不是说教会的事就不好，但是如果你忽略到你自己该尽的责任，那就不对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就是说你们有多少就是要他负起他该负的责任所以呢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有一段的圣经这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我想你们也都很熟悉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所以弟兄们，我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嘛我们有五官要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那我们这个身体就本身就是一个活的祭就是可以献给神，让神来使用那这个教会能够这个教会将近有几年，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是吗？这 教会大概有多少年？四十多年了。那这个教会能够存在，从一个小的查经班开始，能够到现在的地步，那就是有许多的人，他们在私底下，不一定在公众的场所，在私底下这样子，大家彼此互相帮助，互相扶持那经过这么多的牧师，经过这么多的这个教会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大家同心协力这样子把它撑过来到现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都是每个人附上他的那一个小部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讲台上来讲道或者是私会或做什么，但是当每个人愿意附上他的那一小部分的时候，就会看见神在那里做工。我以前在神学院负责我除了教书之外也负责行政的工作。那神学院呢除了教课之外呢最头痛的问题就是经费的问题。因为神学院跟其他跟教会不太一样，教会有固定的会友嘛会友每个礼拜都有奉献嘛所以能够维持这个教会的运作。但是神学院是属于众教会的那你也知道属于众教会就是看哪个教会或是哪个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奉献才能够奉献。那有一次我收到一封信，有一个老太太写信给我，那她是已经年纪很大了从别的州我是在加州我在洛杉矶，她从别的州写一封信给我，他说我现在年纪大，我靠这个养老金在过活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奉献很多的钱，但是你们所提倡的说一天一块钱一个月30块，那这个我可以做得到因为栽培组的工人这个是很重要，我也愿意有份参与。所以他真的他就是每个月 就寄一张30块钱的支票来，连续很多年哦，一直到他被主接去哦，很多年来都是这样。而他每一次这个不只是寄个30块的支票来啊，他都还写一封信来。哇，那他既然写信来，我也要给他回信啊。哦，那回来回去，我的中文也进步了不少了。啊，所以呢，他虽然他的能力很有限，可是他这个一天一块钱这样子的奉献，哎，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一天一块钱，有1000个人一天一块钱，那就每天就有1000块了哦，那这个的影响就很大了。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件事情，让人知道哦，好多人他们就响应啊，一天一块钱总是可以做得到嘛，哦，那这样子神学院就有足够的经费来维持。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现有的，你也不是说哇，我还要特别去怎么样子做，哎，你现在有什么，你就可以做什么啊，你的时间，你就可以把它安排一下。让你有时间来服侍，有时间来帮助别人，或者是你可以在电话里头，在手机上可以来把一些福音的信息传出去，这些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嘛。那这个就是现有的，你现有的拿出来就够了嘛，不必想到那么多，那这个就是耶稣在这里所提的，那这个就是一种属灵的经济学的原理了，哈。我再给你看看，这个是整个巴勒斯坦的地图，哈。那在这个地图的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圈圈，哈，在这个最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圈圈，那个就是加利利海，哈。那在底下有一个比较大的椭圆形的，那个是死海，哈。哎，所以其实你要画以色列的地图呢，很容易的。哎，你只要把上面的圈圈把它画出来，然后底下的这个椭圆形的图再画出来，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是死海，中间这一条线就是约旦河，约旦河，那这个加利利海的水从哪里来呢？从更上面的黑门山来，黑门山的积雪就融化了以后就流到加利利海，然后再从加利利海呢就成为约旦河，再流就流到死海，可是到了死海以后就流不出去了，因为这个底下这个死海或者是沿海，圣经有写沿海或是死海，这个沿海呢是长是77公里，宽是6公里，它低于水平面呢433公尺，就是低于我们这个水平面433公尺啊，所以水约旦河的水流到了沿海之后呢，就流不出去了，因为水面太低了嘛，水平面太低了就流不出去了。那流不出去怎么样呢？那因为那个地方是很炎热的，在巴勒斯坦的南部是非常炎热的气候，所以呢水就蒸发。所以底下的盐分呢，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去过看过死海呢？你去过啊？还有啊，有3、4位哈，你们去过哈？那你们都知道，在那里你就可以躺下来就浮起来，因为它的盐分很重嘛，盐分超过25% 以上，所以呢，你躺在那里它就浮起来了啊。不过要很小心就是了，因为这个盐分太重了，只要有一点水碰到你的眼睛去，那你就很受不了了，哦。为什么它的盐分会那么重呢？就是因为它只有流进来，没有流出去嘛。那加利利海为什么那边的渔业啊、农业啊这么兴盛呢？你看耶稣的那些早期的门徒都是在哪里捕鱼的？在加利利海捕鱼。你们看到说是在沿海捕鱼的没有吗？沿海根本没有鱼可以捕吧？ 哎，他在加利利海捕鱼。所以加利利海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渔业兴盛、农业兴盛呢？因为它有进，也有什么，也有出，有进也有出嘛。哦，啊，其实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你在这里听到这是什么进，那你去跟你家人分享啊，跟你的朋友分享，这个是什么出嘛？或者是你把你所听的表现出来，做出来，这个就是出嘛。一个人有进有出，那他一定是越来越长进的。如果只有进没有出，那就是越来越，台湾话说干不到，就是很闲很闲了，他就没有什么供应，没有什么出产。所以呢，这里也是让我们学习，就是我们要有进有出啊。所以教会现在要办这个圣经班、神学班啊，就是要让你有机会有进，然后你装备了，然后有出，可以去帮助别人啊。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这样嘛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能够好好受装备。然后好好的去服侍，那这样当你有进有出，有出有进，有进有出的时候，哎，那你就很兴盛了，你这个人就不一样了哈，因为你是一个有进有出人，你会帮助许多人哈，也就是我今天早上提到，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今天早上提到是我们要过什么样的人生？荣神益人的人生嘛，就是这样嘛啊。所以各位，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耶稣讲的两句话了。第一句话说是什么啊？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给他们吃吧啊。这个是一个国度的意象，看到许多物质心灵的需要。第二句话是什么？你们有多少啊？你们有多少是大家的参与，所以大家一起来参与吧啊。好，那耶稣讲的第三句话，耶稣讲的第三句话，第三句话是什么？拿过来给我，拿过来给我。这是在马太福音14:18，耶稣说拿过来给我，这是第三句话，这是圣经里头明明有记载耶稣在当时候讲的话，讲的三句话，那其他的没有记载，但是光是这三句话，我觉得就已经够我们可以来思想了哈。拿过来给我，这个是什么？就是一个奉献的心智嘛，奉献的心智啊。那今天早晨我已经稍微有提了一下，这个是一种主权的转移。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要有主权转移的观念啊。那这句话，哥林多前书6:19-20，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齐声大声的读，请。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不是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都要在你们的身子上涂药膏。
这里提到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啊，以前你是自己的人啊，你自己决定做什么，你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现在你是属于主的人啊，属于主的人，所以你的主权是已经转移了啊。你有你的时间，你的才干，你的金钱啊，你的家庭啊，是你的啊，但是当你接受相信基督耶稣基督以后，你愿意把你的这些主权转给神，让耶稣基督来做你的主，那是不是你一无所有了呢？不是的，神还是同样把你的时间、才干、金钱、家庭给你，但是主权是主的啊，你是管家。今天我已经有说明了，你是管家，你是管理的，所以我用了一个字说你们是什么 manager 哦，是一个经理哦。哇，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经理哦，不要小看哦，我们每一位都是经理，有没有错？没错啊，因为你是在经营你的时间，经营你的才干，经营你的金钱 哦，经营你的家庭是主人交给你的哦，让你去经营哦，哦，所以我们要把它经营得好哦。那另外有一段的圣经我很喜欢的，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我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句话好不好？我们一起讲一次。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Not I but Christ。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我们让我们每个人，让人家看见我们，不是看到你这个人，而是看到你里面的基督，看见基督的荣美在你的身上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是彰显神的荣美，就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们有很多的儿童，你看到这个孩子是，哦，这是谁的孩子，一看就出来，为什么？因为跟他的爸爸或跟他妈妈像嘛，所以你一看就知道，哦，这是谁的孩子，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嘛，那我们也是一样，人家一看到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些人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有耶稣基督的样子，有耶稣的柔和，有耶稣的谦卑，有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你能够讲得出来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良善。浑水摸鱼，九个还讲不太出来，还能够结得出来吗？好，我们再来说一次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是圣灵的果子的九方面的表现，不是说九个果子啊。因为在原文也好，在英文也好，你注意看，它是单数的，fruit， 这个 fruit， 这个水果，果子是单数，不是复数的，不是说九个果子，而是果子的圣灵的果子的九方面的表现，今天是圣灵降临节，让圣灵，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很自然的你会结出这一些果子出来，这果这方面的表现。所以我们现在活着了不再是我，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奉献给主，拿过来给我，就是耶稣说好。本来你想想看，这当时候你想，这一万多人里头只有这个孩子有五饼二鱼吗？你想有没有别人也有？有，一定还有别人有嘛，别的孩子妈妈也会替他准备嘛，对不对？但是有多少人拿出来？就只有他拿出来，那这个孩子拿出来恐怕他也会挣扎，这个是妈妈为我预备的，那我拿出来我不是就没有了吗？别人吃掉了，那我这么多人，那我一定没有我的份嘛，对不对？这个他这个猜想合理不合理？很合理吧，但是这个男孩呢，他却说好，既然耶稣要，那我就交给他。可是这个是他做梦没有想到的，他交给安德烈，安德烈交给耶稣，耶稣就把他拿起来注谢了，就拨开，结果一直分，一直分，一直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引起所有的人都吃饱了。那这个男孩有没有吃饱呢？有没有？有，所以本来是他一个人吃饱而已，可是现在变成一万多人都吃饱了，而且还有剩，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这个奇妙吗？所以这个就是你的信心，而且你愿意这样子给出来。 当你有信心，你愿意给的时候，上帝会祝福，成为许多人的帮助。你要不要成为许多人的帮助？要不要？
要
哦，至少你可以成为你家人的帮助嘛，哦，你的配偶啊，你的孩子啊，因为你在这里聚会，因为你有读神的话语，他们得到帮助啊，然后还有你的朋友啊，你社区的人啊，哦，许许多人就借因为你来得到帮助，所以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成为别人的灾难。有的人走到哪里就成为别人的灾难，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哎，那我不晓得是不是你了哦。嘿，如有雷同，纯此巧合啊。我不是在说你，因为我不认识你哈。哎，但是我们确实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嘛，对不对？啊，走到哪里就成为别人祝福，这个是不是很好啊？所以我们各位，我们拿什么来献给主呢？我们就是拿我们的时间，拿我们的才干，拿我们的金钱，拿我们的，让我们的家庭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哦，所以这个神迹是在哪里发生？是当愿意交出来的时候，愿意给出来的时候才发生的。如果这个男孩一直就保留在他那里，那这个五饼二鱼 的神迹就不会发生了。但是因为有人肯给出来，而这个给出来就成为别人的祝福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愿意给的人，那这样子人的奉献加上神的祝福，就看见神的丰富的供应。所以个人也是这样，家庭也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们愿意对主说，我们一起来说这三句话好吗？奉献给你，让你拨开，求你使用，所以我们愿意每个人，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人。那这个现在教会有这个要开班啊，要开这个圣经神学的班啊，能够让你得到装备，以至于你可以奉献给主，来让主来使用啊。那这个你要给别人，你自己接受装备嘛，装备了以后才可以给别人嘛啊啊。所以我希望这个这也是难得的机会哦。这些讲员从国外那么远的地方跑来，你就在这个地方用这个每天这有他有很多的 program 哈，有的是12小时的，有的是16小时的，有的是24小时，但是你确实在这里就可以领受到这些从国外来，他们从那么老远跑来，你在这里就可以得到。那人家都到你门口了，你还不来接受，那不是很可惜吗？而且我们接受的目的不是只为自己，而是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嘛，哈，所以我们在座，你们有没有人你们愿意来登记来参加啊？那试试看啊，我想会比你想象中好得多。我们当中有谁你们愿意吗？举个手看看，举个手看看那。这个也来参加这个神学的装备，好不好？没有人举手，要不要？看看，有一个人举手，还有没有？不用害怕，这个学习是一个长进，当然你要付一点代价，但是这些代价是值得的。还没有，还没人要去说。好，谢谢，很好。还有吗？这个好，你有意思吗？这个不是呼召你来信主，是呼召你来接受装备哦，以至于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就好像这个，你虽然只有五饼二鱼，但是这个五饼二鱼却能够帮助许多的人哦。所以如果你们这个有这个负担愿意的话，你们可以跟你们的爱玲姊妹拿这个报名单哈， 那这样子你们就再回去以后你也可以打电话，你也可以报名，因为他们需要知道人数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请老师来啊。如果人太少了，你请老师来那不是很糟糕啊，老师来没什么人也不行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你们的教会是已经到一个地步可以开始来接受这个装备。我十几年前来的时候我也曾经提过，但是那个时候还不成气候啊，那现在应该可以了啊，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这样子做。好，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从今天的圣经里头耶稣跟我们讲了三句话啊，那这三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再来说一次好吗？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给他们吃吧啊，这是国度的意象。第二句话，你们有多少啊，这是大家的参与。第三句话，拿过来给我啊，这是主权的转移啊。所以我们愿意奉献给主让主拨开，让主来使用，让我们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从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五饼二鱼来看到你所讲的这三句话，也求你让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把五饼二鱼奉献出来的人，以至于我们的家庭可以蒙福，教会可以蒙福，社会可以蒙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